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上帝是会惩罚我们哈，这里我们通常这些经文我们也不大去多看它哈，或者是不大多去想它，但是实在是圣经上也有讲，就是神会有的时候是好像是惊吓我们耶，在像诗篇38篇，你的恼怒我的肉一无完全，你的箭射入我身，你的手压住我。那在约伯记里更多这样的话，你惊吓让我没有办法睡眠啊，让我害怕，让我担心啊，让我烦躁不安，让我呻吟悲伤。对，我们要说一切都是出于上帝，包括敌人对我们的攻击，但是从人来看一切也是出于人，包括那些残暴人的本性，敌人的本性，也包括我们自己自作自受，我们不要上帝就有这些惊吓。但是感谢主，这些日子都已经过去了，我们又回想到以赛亚书40章那里面所讲的宝贵的话，安慰我的百姓，现在我们在他怀中吃奶。这有两种安慰，两种安全感，一个物质上的不缺乏，一个是精神上的平安，两个都非常的重要哈。愿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是这样。各位，当然我们再一次要提醒，并不是说天天都是这样。事实上在现实的世界里面啊，就像保罗讲到他的艰难，就像我们也又一再的提到说，每一个神的仆人，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都会受逼迫，都会有艰难啊！约翰福音也讲，耶稣也跟我们这样讲，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也讲，哎呦，我有各样的软弱，各样的艰难啊。我们生活有十字架，有艰难，这是一定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些艰难中，终极的心中是喜乐的，是平安的，是满足的。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的满心喜悦。我们不但得到物质上的丰富，精神上的平安，甚至得到神丰盛的荣耀啊！好，这里我们也要说，也是相对的哦。所谓相对的，不是说不绝对啊，就是说相对的是，我们有安慰，神也有安慰啊。这孩子终于归回我了，所有的罪孽都被赦免了，神的救恩计划得以成就了。我们也真是长得白白胖胖的婴儿，荣耀他了。我们说过，我们也不是都是婴儿啊。我们的形象里面，有的时候是基督精兵，有的时候我们也做父亲，有的时候也是母亲，有的时候也是牧羊人，有的时候是一棵树木。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形象在描述我们，但是呢，这每一个形象都是重要的，都是不可少的。这里包括我们是婴儿，我们在被保护、被安慰啊，我们得到荣耀。我们自己也有很丰富的收获，好像挤奶的，我们一方面吃奶，一方面我们挤奶，吃奶是自己饱足享受，挤奶是工作，但是也表示说，哎呦，这母牛有丰富的这个奶啊，这是富裕，这是财富，这是工作有成果，这是有盼望，满心喜乐。12节，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仗义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宝宝在乐旁，摇弄在膝上。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的安慰，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而且耶和华的手向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他也要向仇敌发恼恨。哦，这里的形容都非常的美啊，就是不仅是我们像挤奶的，我们像婴孩，我们像一个农妇，我们又像一个 baby， 我们又像，哎呀，像一个非常丰富富饶的一个土地。我甚至觉得这里有一点像尼罗河一样啊，或尼罗河两岸的平原。那我们念地理都知道嘛，历史也有讲到说，尼罗河每次洪水泛滥的时候，都会把 大量的那个肥沃的冲击的土延及到两岸啊，使埃及尼罗河真是埃及的宝贝。那这里呢，我也觉得说那个平安延及到好像江河，江河是一直流从很远的地方流过来，而且就算在瘴疫的时候也不是灾害，而是一个祝福，带来大量的丰富。那这里当然你要说是以色列复国的荣耀也好，将来的强盛也好，千禧年间的丰富也好，或者我们照正传统的讲法，我比较接受的就是指的教会啊，在被更新的时候啊，多的不得了，是别人祝福，别人也把各样的祝福带过来，都来听，都来顺从，外邦人都来顺从。这个瘴疫的河，我就说好像尼罗河一样，在里面是享受的。哎，然后又从一个平原，我们那个描述又变成我们是小孩子了啊，被宝宝，被妈妈。真是不仅刚才是吃奶，现在是吃饱了逗逗他，拍拍也那个气也吐掉了，然后玩啊逗啊笑啊这个你要说有点含饴弄孙也有点像，不过这里是母亲我们说了圣经不多把圣父写成是母亲，这里就是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照样安慰你们啊。那事实上真的就人间来讲，多半是母亲在安慰了那我们的天父当然是有父的形象也有母的形象我想这个没有丝毫的不敬不仅是我们从上帝得安慰，我们也记得我们前面也讲过，我们也从其他的基督徒身上得到安慰。我们看到其他教会的复兴，其他弟兄姐妹的更新，我们得到安慰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然后我们也快乐，我们不会嫉妒甚至快乐得到滋润，连骨头都得到滋润。我们也想到以西结书37章枯骨可以复活，我们也想到箴言3章那里讲到说这个如果我们敬畏上帝，我们听上帝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哎呦，那个是上帝的话会滋润我们的白骨，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会医治我们的肚脐这些当然都是形容的说法了。那可是这形容的说法也我想也是实际上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只是灵性得到更新，当然在今生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身体也真是得到更新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看到众弟兄姐妹的丰富，我们就好快乐当然也包括我们看到上帝向他的仇敌也是我们的仇敌报应的时候，我们就很快乐。好，下面就有一段非常强烈的报应的经文，也是很恐怖，但是我们也看一下15节，看到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进入园内跟在其中的一个人后头吃猪肉和仓鼠并可憎之物，他们必一同灭绝，这是耶和华说的。好了，这个火当然就是烧灭一切车辇像旋风就是转得很快听说亚述的军队还有有名的就是蒙古的军队那个快得不得了，还有亚历山大这都是骑兵他们的骑兵非常的快，也非常残暴，也非常的那个凶狠那耶和华会这样来报应，干嘛这么凶因为真的是太多宽容的日子，对你好的日子你根本不放在心上，所以就审判，而且被杀的会多这个我们有些神学家不太愿意用字面解释这些经文，说得救的是绝大多数，只有很少数人不得救。我看好像经文不是这样讲，不过我想我们不去争这些事，我们就相信上帝的恩典是最丰富的但是也是最公平的，当我们拒绝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自讨苦吃那自讨苦吃里面其中17节这个我们在前面也看到过，就是去拜偶像。其实拜偶像呢就是随自己就是人，也就是不随神的意思在做事，那这样最后会被灭绝的。神给的机会很多很多，但最后会灭绝这样的人的。 我们继续来看十八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的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就是到他施普勒拉宫的路德和土巴亚完，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坐轿骑骡子骑独风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圣供物奉到耶和华殿中，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立位人。好，这个我们感谢主哈，神施暴神刑罚以后，当然就是新天新地，施暴刑罚暴，我们不要说是暴力的暴哈，我们要说报应的报，当然这个暴力报应也是有暴力的哈，只是施暴这个名词很难听哈。啊，当上帝报复报应以后呢，或者是甚至在这种报复报应当中的时候，其实都有非常丰富的恩典在其中。他会把这些万国万民聚来。这个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这很重要，在启示录也常常讲。跟那六个教会讲，跟那七个教会讲的时候，都是我知道你如何如何如何，我知道你如何如何如何。其中五个教会就是我知道你的行为，当然知道行为就是知道其中的意念了。知道这里的知道，是我们中文加的，其实就是说要报应的时候，那个报应当然也是最后的审判，但是也是在指历史上的。每一天也是在指以色列人的父王和他们的王国被掳到各地，这个惩罚也产生正面的效果，就是把耶和华公正的刑罚以及他们是选民在被掳之地悔改，他们是愚民，让人看到耶和华真是公正也是有能力的，然后使这些人归向上帝，以色列人会重新归向上帝，万国万民会因此归向上帝。这个在以色列的就是以斯拉尼西米的回归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很多甚至回归的外邦人上帝还不怎么喜悦他们，跟他们混杂。在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我们也没有怎么看到。所以我们还是照正统的讲法，这个是指着教会，甚至像用使徒行传那样来理解可能是最恰当的，就是他们分散在各地，当然分散在各地那个时候也不是因为他们犯罪，就是有逼迫，可是分散在各地的时候呢，神让他的名借着这些人彰显出来。甚至如果我们要用保罗或扫罗做例子的话，那么他到各地去追杀基督徒的时候，他自己也在这个情形之下，最后归向耶和华了。总之，万国万民都要看到神的荣耀，都要因为神的使者，就是以色列民，就是教会，就是被刑罚或者是因为逼迫分散在各地，或者是就是我们有心到各地去传福音，哦，神会做事。在这里特别讲神会显出神迹或者记号哈，在19节那个神迹记号，特别是约翰福音喜欢用的，就是神迹的重点不在神奇，在它代表了一件事情，代表的事情就是耶稣是主。哦，逃脱的差到列国，也就是说这个是老话了哈，就是那些不死的人，不是长生不死，而是说在灾难中没有死的人，他们逃到列国的时候，他们会成为耶和华的见证，就把耶和华的名声传给他们，就把耶和华的荣耀传到辽远的海岛。那么他们在哭泣在被掳的时候，上帝会做这样的事，就是上帝的公义会显出来。当他们再回来的时候，上帝也在做这样的事，也是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就再一次的显出来。那我们也要说，这也是应验在教会的身上，我们在把神的荣耀传在列国中，然后传到列国， 这个是出去传福音，这是离心的，是向外的。但传福音结果一定是向内的，就是那些外邦人他们都归向了上帝啊，不一定是回到所谓的耶路撒冷，回到圣山啊，或者是地理上的，但是都回到神那里，那又是向心的啊。那么而且他们向心的时候，这里把好几个事情都放在一起来描述。一方面在描述他们从列国回来，就以色列的回归；一方面这个呢也像撒迦利亚书里面讲到的，或者哈该书里也讲到的，就是万国万民万邦也都一起回来，他们也成为好像要献给耶和华的珍宝啊。这是哈该书里特别讲到说，这个他震动天地，使万国的珠宝都来，就好像所罗门时候，所罗门的威严震动了列邦，让他们都把最好的献给上帝，他们也来到上帝的殿里面听他智慧的话。这都是我们做的事。我们一方面归回上帝，我们一方面归到上帝那里去，不管是外邦人，是犹太人，是基督徒，我们归回上帝那里，就是都成为神的儿女。归回一方面把自己献给主，一方面从主那里得到最宝贵的主的话、主的圣灵、主的一切的恩典和他一切的权柄。我们也分散，我们分散有的时候是被处罚，有的时候是使命，有的时候是神的恩典，有的时候是神的管教。不管怎么样，我们分散的时候也把上帝一切的恩典都传出去啊，然后又把他们带回来啊。所以这里二十节那里是很丰富的啊，可以讲到后来的教会的传福音，可以讲到说以色列的被掳和回归，那回归的方式也增多哈。这个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用各样的方式回来。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用各样的方式，包括电波啊，包括什么网际网络啊这些东西，传扬福音，也希望在这些使用这些方法的时候，这些人也用各样的方式归回上帝。不过我们还是要说，虽然现在的科技我们也用，虽然我们也是非常灵活，但是我想我们的身体跟其他弟兄姐妹的身体，我就真的是说肉身啊，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一起来敬拜主，这还是即使在什么电子时代，这些我们还是别的东西不太能取代啊。所以我知道有的时候是有困难啦，你在阿拉伯国家你也不可能去聚会啊，有的时候我们身体不好啊，在家里面看电视敬拜，这也是可以的啊。不过我们总希望我们总还是跟主内的肢体是有亲密的交通的，是跟主相连的啊。好，他们都来奉献，而且神也会使用他们，他们中间也有成为祭司、成为利未人的。哎，这个是指外邦人呢，说好像以色列人哦，第二十节好像以色列人，就是各国各方都有哦。这是一个不太被注重的经文，但是实在是非常的美好，就是因着以色列，因着上帝在以色列身上的惩罚管教啊，让众民都能够归向耶和华，而且被他使用，而且不仅是成为以色列人，好像以色列，甚至成为利未人，成为祭司，这些都在教会历史上实现了。我们非常感谢主。再来看第22节，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好，这我们在前面就65章就谈到新天新地，是历史物质上面的一个耶路撒冷的更新，以色列人的大量的回归吗？可以这样解释。不过我们更愿意把这样的解释用在教会的身上，新天新地就是上帝的儿女。新天新地当然将来也必定有一个物质上的，包括属物质的新天新地，这一定有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也是在新天新地里面主角，当然主角是神，但是包括我们的身体。各位，我们从来没有说将来新天新地是什么纯粹属灵的，没有物质的。我们更是说我们复活是我们的身体，而不是什么所谓的精神属灵的复活而已啊。我们一定是 成为呢永存的，包括我们这个身体，因为我们有圣灵在其中，而且我们和我们后裔的名字长存，我认为这里可以有永生的含义了哈。那么因为名如其实，也就是说一代一代的不会停止的哈，当然也不是太到字面，因为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没有嫁娶了。二十三节，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这里我们有一点觉得好像看到启示录一样，就是启示录在讲到说最后新天新地里面这些美好啊，这些黄金街碧玉城生命树生命河呢，但是也有讲到城外有些犬类啊，这是启示录22章第15节那些讲的。这里也讲到说我们遗憾是最后的结束是这样哈，当然我们也不敢遗憾上帝的话，就是说最后结束不是只是在讲到说上帝的选民的美好和恩典的丰富，也讲到那些不听上帝话的人到最后会怎么样。美好的大家都来主的面前下拜，这当然都是形容的说法，那时候没有什么月朔安息日了，天天时时刻刻都在敬拜上帝。那么而那些得罪上帝的人呢，也是永刑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永福当中。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